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8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明慧编辑部文章、海外正式法不接受大陆弟子的资助、在给明慧网发消息时注意同修安全问题、向环境宽松地区的同修提个建议、请同修使用 MP3 时注意安全、海外综合、新闻汇编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6月8日至6月1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明慧编辑部文章：海外正式法不接受大陆弟子的资助。最近武汉有人在大陆学员中散布留言说，海外大法弟子要制造自己的卫星需要很多钱，是师父让座的，某某人跟师父有直接联系，钱最后都会送到师父手里，希望大陆有钱的同修能够尽一份力等等。一些学员稍受蛊惑便慷慨解囊，有的甚至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存款全部拿了出来，还出现了排队给集资者送钱的情形。另外，武汉一直有人以在大陆办大纪元报纸的名义集资，声称正面讲真相的形式已经过时，并散布阻挡此事的学员已遭恶报的流言。想真修的大法学员都应该警醒了。1999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开始以来，一直有人在中国大陆以各种名义向学员集资，例如不久前武汉有人假借师父师母的名义说紧急给新唐人电视台和大纪元报纸筹款，大连这些年也有人冒用师父的名义再三向学员要钱，辽宁地区曾有人谎称给师父过生日，师父要做项目，新唐人要办活动等，以此名目向大陆弟子要钱等等。这些集资活动的性质是一样的，无论编造多少名目，假借谁的名义，都是在破坏大陆弟子讲真相的环境和资金来源，是肆意干扰大陆大法弟子修炼，是乱法和欺诈行为。除了特务和常人骗子钻空子之外，学员中的参与集资者所干的也是中共特务旧势力乱神最想干的事，配合邪恶毁坏他们看不上的大法弟子，迫害尚未明白真相的世人。今天我们公开重申几年来向前来核实的大陆同修所言，师父从来没有也不会向大法弟子要钱，大法弟子不要在任何借口下做出直接与敬师敬法信师信法相反的事。海外大法弟子所做的很多项目都是直接在声援和支援大陆大法弟子的反迫害与讲真相，不会反过来接受大陆弟子的资助。大陆大法弟子应该把心思精力和资源用在中国大陆那个险恶环境中更有效的反迫害正实法，抓紧救度深陷大劫的中国民众，这也是大陆大法弟子必须做好的，是在实现自己在历史上的重大承诺。在迫害没有结束之前，中国大陆不办大众媒体，而是要加大力度揭露迫害，彻底揭露中共本质，正面讲清法轮功真相。为什么一次次集资和骗钱行为换汤未换药却总有学员上当？为什么每一次的干扰破坏行为曝光之后，下次还有人重蹈覆辙？ 至今仍有许多学员虽然有幸得法，却长期停留在人中，不懂得在法中精进，不履行自己对众生的责任，甚至至今也不懂什么是大法修炼，不知道如何以法为师。每一次昏聩不理智的行为被纠正后，只满足于停留在表面行为上，不加深对法理的认识，也不向内找，继续紧抱有求之心和其他各种人心，这不是修炼，也无法树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所应有的威德。修炼没有捷径，不按照转法轮和师父所有公开发表的经文严格要求自己，怎么能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一庄严殊胜的称号呢？至今还不会学法修心的学员，至今还不肯踏踏实实做好三件事的学员，至今还不能在法上认识法的学员，如再不猛醒，不久的将来悔之晚矣。明慧编辑部，2007年6月9日。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黑龙江嫩江县大法弟子陈伟军6月3日含冤离世，时年49岁。陈伟军7年来遭受了37次酷刑折磨，2005年曾被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昏暗的小号内折磨长达3个月，2000年被非法劳教1年，在齐齐哈尔双河女子劳教所遭到大队长王岩用电棍连电带打，还曾经被吊起来，被野蛮灌食，被关在小号里折磨。2002年还被非法判刑11年，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成都市武侯区法院通知大法弟子范秀英的儿子，让他们带着70岁的范秀英去法院履行一下手续。恶人假惺惺地对他们保证过，没有什么，只是去说一下。你妈那么大岁数，保证不会把你妈怎么样，最多就是监外执行。6月5日下午，大法弟子范秀英和他的丈夫、儿子和儿媳到法院后，邪恶之徒将早就准备好的判决书磕磕巴巴地念了一下，以政治犯的罪名将范秀英非法判刑4年。
河北石家庄宗教局大法弟子石向东4月29日在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结束后，针对吴显国会上发表的诋毁法轮功的言论，私下劝告他善待法轮功，被吴当场叫来公安抓走。其丈夫刘鑫听说后到派出所去要人，被当场扣押，随后被抄家，电脑、打印机、大法书记等物品被非法抄走。6月7日晚，刘鑫年近70岁的老母亲接到了石家庄新华区检察院下达的对石向东、刘鑫二人的逮捕通知书。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大法弟子柴树胡4月29日被协党警察绑架关押在第3看守所1个多月了。恶警刑讯逼供，用芥末油往他鼻子上、耳朵上抹，熏他。现在柴树胡被迫害的每顿只能吃一点饭，人已经瘦得不像样了。柴树胡年近70岁的母亲为了看儿子，他和儿媳妇奔波于寻找绑架儿子的相关单位，没得到一个正面答复。
杭州浙江大法弟子金美华在遭恶警近半个多月非法跟踪后，于6月5日被当地10余名恶警从家中绑架。此前其女儿在上班路上也被恶警劫持，同时被绑架的还有大法弟子金慧英。金美华、金慧英被非法关押在杭州老东岳看守所。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简讯。
大法弟子隋玉敏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严重迫害，现在已经极度贫血，脸色苍白，嘴唇都是白的，身体极度虚弱，行动艰难，狱方还在给他打不明针剂，情况十分危急。
3月份被非法抓捕的吉林市王敏丽、曲桂荣、孙燕等多名大法弟子正在遭受酷刑折磨，恶警将他们强行封嘴，并从耳朵灌入芥末油，他们的嘴部浮肿变形。 恶警把一瓶芥末油倒在王敏丽眼睛上，致使一只眼睛失明，还用木棒将她一条腿打折。
5月24日，吉林省梅河口市山城镇里的六名老年法轮功学员在江莲之家聚集时，警察闯入，将他们非法带走。这些学员是孙桂清、周桂秋、江莲之、孙玉芳、孙凤兰、徐桂兰。当时年纪最高的70岁，最年轻的59岁。为了绑架抓捕这些老年法轮功学员，梅河口市国保大队出动了3辆警车、10余名警察。这些学员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梅河口市铁北看守所，家属已与国保大队交涉，但是对方承认抓人的同时已放人不在权限之内，而拒绝释放。
下面请听一组同修的建议。
建议正念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近日同修们交流了看到明慧周刊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感受时，大部分同修感觉有些麻木，或是有些悲伤，感觉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尤其看到被迫害致死的同修，就感觉这件被迫害的事情已经结束了，怎么做也无力回天，也就没什么可做的了。虽然同修有多种原因被迫害致死，可迫害他们的黑手烂鬼旧势力还仍然存在着，还会盯着其他同修的漏进行迫害。建议所有大法弟子，每当看到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时，发出强大的正念，追查到底，一定要偿还他们所干的，直至解体他们，绝不能姑息养奸。
希望青岛市区同修重视揭露迫害，讲清真相。近几日见到网上大陆综合消息里青岛市区同修受迫害的消息后，感到有一个问题。一就是上网报道的受迫害同修的消息不详细。仅以大陆综合消息中6月10日同修张凯在校大学生和11日同修张文亮为例，如参与迫害的单位、人、电话、具体参与的恶人、恶警名、派出所及人数、同修被迫害的经过及恶警的邪恶行为不详。二是对近期被迫害关押的同修，如王德同、王康宁等，和几年来一直在青岛大山看守所受迫害的同修以后的消息，以及大山看守所近一个时期的罪行没有积极主动跟踪曝光。三是对青岛市邪恶610及洗脑班的恶行曝光还做得不深入，当地的610恶头目、恶人、恶警的照片几乎很少在明慧网上登出曝光过，所以在做真相资料向世人讲真相时感到困难。那么震慑邪恶、恶人、恶警的作用也会减弱。相比之下，以上问题青岛地区周边县市的同修做得比较好。邪恶是最怕曝光的，希望青岛市区的同修能积极主动行动起来，主动参与，重视做好这方面的真相事情。
对 E64 找真相光盘的一点认识。我看 E64 找真相光盘封面有血腥画面、儿童不宜字样，我看了一部分，里边内容多数讲六四民运。大法弟子去北京是维护法，告诉世人大法好，不是为了民主与自由，劝三退是为了世人脱离邪党，在天灭中共时不做陪葬。我们在做师父所要的，不是为民主和信仰自由在做什么。与我们揭露邪党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大法红传、传酒瓶关系不大，作为媒体讨论还可以，其内容不适合大陆同修在资料点做。在给明慧网发消息时注意同修安全问题，建议同修们在给明慧网发大陆综合消息时千万要注意修口，注意保护同修的安全。例如某同修在做真相时被绑架，谁谁走脱，他既然走脱了，给明慧网发迫害消息时就别提他是谁了。明慧网是公开的，你在网上说出来谁走脱，实际上是出卖同修，是在给邪恶帮忙。希望同修多学法，认真学法，并且明确学法的目的是指导修炼。
向环境宽松地区的同修提个建议，随着正法进程不断地向前推进，和大法弟子不断地讲真相，大陆上许多地区修炼的环境变得宽松了。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是这些地区的610机构不存在了， 而是由于另外空间大量的邪恶被销毁，他们才变得不那么嚣张了。因为他们就是毒，就是邪，只要一有机会，他们还将继续迫害大法、大法弟子及世人。条件宽松地区的同修更有条件继续揭露当地邪恶，可以揭露出这些邪恶机构所在地和所有参与人员，向这些参与人员及其家属、子女、亲戚朋友写劝善信，劝其赶快脱离这些机构，以真相资料的形式在其家属、子女、亲戚朋友所在单位及临近单位大量散发，最好在这些资料上附上那些参与人员的照片，还可以把其亲戚朋友的电话、手机号码也上到网上，并表明与其关系，以便国外同修打电话。
请同修使用 MP3 时注意安全。今年1月下旬，一位外地同修的 MP3 打不开了，他认为坏了，就找本商场的摊贩去修，后来花60元以旧换新，换了一个新的。可是原来的那个里面有许多大法的内容，师父讲法、练功、音乐等都没有删。同修曾经提醒他把旧的要回来，他说坏了，打不开了。过了10来天，这位同修在摊位上被邪恶绑架了。这位同修是东北人，他的 MP3 是从家乡带来的，是批量统一购买的，清华紫光牌，质量不好。现在中共电视台也说 MP3 合格率也就是30%，请协调人购买 MP3 时一定要把住质量。农民同修买个 MP3 不容易，更重要的是安全隐患，维修时一定要先格式化，删掉里面的内容。
不建议同修在批量制作普通合适录音讲法带。现在普通 128MB 的 MP3 的价钱与一套练功讲法录音带加上小单放机的价格相当，在100元以内，批发价几十元的样子。不建议同修在批量制作普通合适录音磁带的成套练功带和讲法带。从实用和电器性能上看， MP3 明显居优。MP3 携带方便，操作简单，一般按2-3下就能听了，可以外接小音箱、小喇叭，可以使用外接5伏电源，用电脑几分钟就完成一套练功讲法带的复制工作，请同修参考使用 MP3。
请听两则善恶有报的故事。
山东冠县原县长刘明星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身亡。刘明星于1997年至2002年任山东冠县县长，在任期内积极执行上级命令，参与迫害法轮功。1999年720的时候，他拨款建洗脑班，大会上污言秽语污蔑大法，致使冠县上千名法轮功学员被洗脑、劳教、劳改，7人被迫流离失所等，多名机关在职人员被停发工资，致使很多人生活困难。2002年，他由于迫害法轮功有功，被恶党调至市民政局当局长。2005年10月，刘明星得肝癌，花100多万元换肝，只活了半年时间，于2006年5月死亡，年仅58岁。
河北涿州市强奸犯恶警何雪健遭恶报。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派出所恶警何雪健2005年11月曾强奸过2名当地法轮功女学员。何雪健已被判刑8年，然而恶报并没有结束，现在他又患了阴茎癌。在医治期间，医生将其阴茎和睾丸全都切除，后来他3次自杀未遂，真是生不如死。
本周41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81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简讯。
6月9日，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好似提前进入了盛夏。尽管如此，法轮功学员又一起来到火车站旁讲真相。留学生三妮家人的遭遇更牵动着芬兰人的心。三妮的父亲张伟杰3月12日被武汉610绑架，而三妮的母亲则在6月8日因营救张伟杰又遭绑架。一位女士含着泪说：“真不相信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一切，这些迫害的事情简直不是人做的，像野兽一般，不敢想象父母相继被抓的三妮现在的心情。”说完，她立即签名声援营救。关注法轮功人权状况的国际性组织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与独立调查员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日前致函胡锦涛和温家宝，希望他们能在未来2月内结束对法轮功群体和高志胜律师等良心人士的迫害，指出奥运会和属反人类罪的迫害在中国同时进行将是全人类的耻辱。公开信表达了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遭受的8年迫害感同身受，对近期有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和调查有感震惊，更担心正被关押在全国各地的数以十万计的法轮功学员的安危。公开信也给出了停止迫害的时间表，即今年的8月8日，奥运倒计时1周年。如果迫害继续，这个在全球有300多名成员的团体将在全球发动抵制奥运的运动。
6月9日，数百纽约民众于布鲁伦中国城举行集会游行，声援中国大陆2300万人退出中共协党及其相关组织，免做中共的陪葬。民众打出：“中共不等于中国，善恶必报，天要灭中共，勿与神作对”的横幅。
6月7日，部分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的巴黎广场和平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提醒参加八国峰会的各国元首及中共党魁胡锦涛，中共的暴行必须被立即制止。参加八国峰会的许多国家元首及代表团都住在巴黎广场边上的阿德隆饭店，出入都会环绕巴黎广场一周。
6月6日，APEC 亚太峰会在澳洲悉尼召开健康部长会议，法轮功学员在会场外打开横幅， APEC 与会的部长们请帮助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引起很多关注。原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刘静航女士曾在中国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关入监狱3年，在新闻发布会上，她用自己亲身经历对活摘器官仪式做指证。一位澳洲当地女士忍不住哭了，说：“太残忍了，这比魔鬼还残酷，为什么在这样文明的世界里还有这种事情发生，全人类都应该谴责唾弃中共的这种暴行。”澳大利亚10号电视、法新社、澳联社、新唐人电视台、希望之声等多家中英文媒体到场进行了采访报道。
6月6日，前中国驻悉尼领事馆外交官陈用林在加拿大国会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揭露中共利用使领馆在海外控制华人社区和中文媒体，渗透西方主流社会和影响华人社区，威胁利诱西方政界，以达到迫害法轮功及其他异议人士的具体操作。陈用林认为，退党运动已经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共已经到了崩溃的前夕。陈用林还证实，江泽民和曾庆红的家属在澳大利亚都已经拿到了移民身份。他分析，江和曾选择澳洲而不是美国的原因是不敢将家属移民到美国这种较为重视人权的国家，害怕中共倒台后会被遣送回中国。
6月2日，在土耳其南部城市穆尔逊市举办的奥林匹克日长跑竞赛期间，两位法轮功学员拜访了土耳其国家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副秘书长、奥执委协调人阿奇梅·巴什多安先生，向其讲述了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真相。阿奇梅先生表示，对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感到非常难过，如果能为尽快结束这场迫害做什么的话，他一定会不遗余力。阿奇梅先生强调说，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对这种事无动于衷的。
5月31日，福伦社、 澳洲麦觉理分部会员史蒂文森在美洲例会上讲述了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他还特别邀请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大法弟子做演讲与见证。史蒂文森说，我是天主教徒，虽然我们信仰不同，我们首先是一个人，如果知道这惨无人道的事正在中国发生而保持沉默不语者，他就是站在邪恶的一边。
瑞典支持中国人权等组织6月7日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钱币广场举行集会，呼吁人们关注发生在中国的人权践踏问题，并要求瑞典政府在中国领导人来访时公开谈中国人权问题。西西纳·韦格斯通特别指出，中国发生的盗取器官暴行与当今文明相背离，而互联网的审查制度也限制人们的思想自由。
布什主持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落成仪式。美国总统布什6月12日为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主持落成仪式。布什说，共产党政权不仅夺走了受害者的生命，还试图剥夺他们的人格，抹去他们的记忆。随着这个纪念碑的落成，我们要恢复受害者的人格，恢复对他们的记忆。布什总统说，没人知道到底多少人死于共产党政府手中，但据估计高达1亿人。他说，我们记住这些教训非常重要，因为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邪恶和仇恨今天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美国国会众议员达纳·罗拉巴克说，我们必须记住共产主义是邪恶力量，这座纪念碑将提醒人们，在中国、越南、古巴等国家还有成百上千万在共产暴政统治下遭受苦难的人。新落成的纪念碑距美国国会山仅几个路口之遥，在通往纪念碑落成仪式会场的沿途，大华府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手持横幅声援中国2200多万人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瑞典国会议员林德·布劳德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座纪念碑将确保人们不会袖手旁观，不会忘记目前仍存在这么多的共产党国家，像中国、古巴、北韩等。他表示，已注意到在中国已有2000多万人宣布退出中共，这是个很好的迹象。
下面是海外媒体报道摘要。
美国纽约州政府6月第二个星期出版的立法周报刊登文章说，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在活着的时候被摘取器官高价出售，死后尸体被焚毁以掩盖证据。州议员阿莱西表示，应该将这些告诉医疗界的医生们。他说，人被当作商品来估价，这是最邪恶的奴隶形式。州议员本杰明说，我们应该告诉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美国印第安纳州格林斯堡每日新闻记者亚当·惠宁5月31日在贝兹维尔先驱论坛网报道说，该州居民乔·泰克特夫妇及女儿顶着烈日驱车遍访各地，让民众了解和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报道说，难以想象为什么有人会开着车向人介绍这些看似遥远的暴行，更难以想象为什么这些与格林斯堡人有关。乔翻开了一本海明威的著作《丧钟为谁而鸣》，指着其中引述的一首约翰·多恩的诗提供了答案。没有人是个孤岛，独自而完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小块，整体的一部分。如果一小块被海水冲走，整个欧洲大陆就失去一角，就像一座海峡被冲走，也好比你的朋友或你自己失去了家园。无论谁去世了，都将带走我的一部分，因为我与所有人类息息相关，所以我从不过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自己而鸣。
澳大利亚领导者报6月5日介绍了澳大利亚他主义基金会将06年度人道主义奖项海归奖颁发给戴志珍女士和她的女儿陈法度。文章说，当戴志珍的丈夫陈成勇因为坚持法轮功信仰而被迫害致死的时候，这对夫妇的女儿还是一个婴儿。 戴便携带女儿奔走于世界各地，呼吁公众关注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因为支持法轮功而被拘捕的不幸遭遇，走访了45个国家，与众多政治家、律师和人权组织交谈过。
渥太华公民报6月1日刊登专栏作家约翰·罗宾逊的文章说，如果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一个强制性的政权不仅屠杀和平信仰的修炼者，还贩卖他们的器官，我们是否应该做点什么？我的意思是，因为他们是好的贸易伙伴而忽略这一罪行。文中表示，对罪恶视而不见是不道德的政策。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8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介绍他们地区整体配合发正念除恶的经验。我们这里是某大城市的一个区，前几年本区的邪恶比较嚣张，陆续出现同修被绑架迫害的情况，能走出来的同修也不多。由于当时没有人协调，整体配合没有形成起来，我们比较着急。这时有同修指出，我应该负责协调这片的同修，责无旁贷。可我一个老太太，没有任何经验和思想准备做协调工作。由于根本不知道如何入手，在师父法相前哭过好几次。后来在一次打坐中，以前那些辅导员的形象在眼前突然像放电影一样一个个陆续浮现出来，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找以前的辅导员。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消除间隔后，同修们逐步形成了一个整体，通过做好3件事整体发正念除恶，现在本地区环境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往往坏人都饿不起来了。我们对本区发正念的经验是，将本区所有的派出所、610等邪恶机构单位一个不漏地列出来，整体正念除恶时，同修一个不落全部通知到位，每处黑窝不输一定人数的同修专门负责，每期发正念持续5天，每个正点发30分钟正念，这样坚持一段时间效果很好。到黑窝营救同修时，我们也是整体配合去近距离发正念，然后返回来挖邪恶的根，即针对绑架同修的冤头单位去集中发正念，往往同修很快就被释放了。曾有同修已被非法劳教送到那儿，人家不要，急叫送回去。我们曾到省洗脑班周围发正念，到那里有几个小时的汽车路程，为此我们把整个区分成几个片， 每一个片的同修连续五天到洗脑班周围近距离发正念，然后轮到下一个片的同修又是五天，一个循环下来持续30多天近距离除恶，大量清除了黑窝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和因素。在这过程中，同修们的正念坚定除恶的决心令人感动。在火炉般的盛夏时节，大家顶着烈日坐在黑窝附近闷热的草丛中，常常有蚂蚁各种虫子，有时警车在附近出现，可大家都不动心，一坐2-3个小时。到了寒冷的冬天，大家坐在树丛中，无论下雨下雪不为所动，有时下雨后发现自己是坐在水中了。我们这些同修年岁多在40-50岁，甚至有的已经70-80岁了，但大家很清醒，不被人的观念阻碍。我们认识到，参与整体发正念对每个同修都是非常重要的。不重视发正念的同修，往往会被邪恶钻空子而遭受严重的迫害。本地区有一位同修很少真正参与集体发正念，连闹钟都没有买，也没有及时清理销毁家中的共产邪党的东西，后来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教训是惨痛的。从我承担起整体协调工作以后，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的威力也在我自己身上体现出来了。例如，我原来长期肿胀的腿不觉之中消下去了，而以前自己虽然也在学法和发正念，却不知道为何始终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随着整体配合整体提高，环境会越来越好，邪恶因素会被消除的越来越少，所以抓紧时间讲真相，促三退，救度世人，大家也一直同时在做。当然要同时做好3件事，大家静心学好法是关键。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多看书更要实修。我们在遇到问题，比如迫害和干扰，包括修炼问题的时候，大家经常用到一句话是多看书吧。对做资料讲真相问题也经常提到要保证学法和练功。事实上，经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大家都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学法对大法弟子的重要。大家在学法和练功方面，很多人是做得非常好，每天都学法，练功也没停过。在做真相和协调方面也都很好，在本地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还是有因为各种原因造成的干扰和出现由于执着不去造成的矛盾。虽然通过交流大家都能认识到，只有通过学法在法上提高，才能冲破和清除各种干扰，破除人的观念和执着，但是有些问题仍然重复发生，对整体形成干扰。究其原因，是个别同修把学法看书的形式当成修炼的全部了。看书学法是必须的，学法就是在提高。那么我们在平时是不是也应该保持像看书学法时一样，在法中修自己的心呢？平时无论生活、常人工作还是讲真相中，都要用法衡量遇到的问题和我们自己的心。如果没做到，那我们学法的目的是什么呢？当遇到迫害或干扰或心性问题时，只一句多看书吧就结束了，不真正的实修，结果等于没修。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往往我看到你们学法练功时心态很好，可是一接触工作，一接触人，你们就和常人一样了，有时表现的还不如一个常人，这怎么能是修大法弟子的行为呢？精进要指环境。其实我们在讲真相和修炼中遇到的很多麻烦，都是我们平时不拘小节，不注意自己做事时的心造成的，而当麻烦大了，又认为是看书的时间少造成的，好像看书就是修炼了，而不去修心，这当然是不正确的。说清楚点，就是对学法二字的内涵认识不清。师父在精进要旨中的学法和何为修炼中已经告诉弟子们如何做了，因此我们的修炼不只是表现在看书和练功，包括我们采购资料点用品时、修电脑时、排版时、做资料时、送资料时、上网时、讲真相时，都应该是大法弟子。在我们的法会交流时，更应该注意自己的心，对别人的意见和大法做的事和自己的心态，都应该用法衡量，注意自己的言行。在平时我们遇到的能让我们心动的，都可能有我们修炼的因素在里面，不管它是外来的还是内在的，放松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不抓住这个执着，在法上悟道，舍弃这些最后的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真正做到实修，持续下去，对我们要做的三件事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不仅要重视看书学法，也要同样的重视自己平时做事的心态和言行，以及所遇到的事，不放松个人的修炼和提高，也就是要做到实修，弘银实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全球发正念和集体练功中的取舍》。有一部分同修很重视练功，而对发正念不够重视，尤其是晚上12点的全球大法弟子统一发正念，始终没有坚持好，或干脆没做，理由是起不来。说是起不来，凌晨3:50的统一练功却能马上跟了上来。这样的取舍，我认为是法理上认识不清，加上惰性及自私心理的混杂表现。其实师父在最新讲法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因弟子的提问，对统一发正念和统一练功两个问题都谈到了。这两件事本来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因为时间等缘故一定要有个取舍的话，哪个更重要？希望这些同修能认真的在法上悟一悟。事实上，很多精进的同修都能把二者很好的兼顾起来。对于统一发正念的重要性，师父多次在讲法中都谈到过了。就在最新讲法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师父是这么说的：一边工作肯定是发不好正念的，你说实在不行那就工作也可以，事后弥补上。但是呢，全球大法弟子统一在一个时间里发正念，那个力量是不可限量的，所以每个人呢都能够正念很强的对待这件事情。一开始就做得很好的话，可能邪恶现在都没了。就是因为有许多学员被干扰着，这事那事的干扰着，是做不好的。全球大法弟子统一发正念，就是围剿邪恶。你没发，你那里就是一个漏洞，邪恶就会漏网啊。我们总是期待师父的讲法，可是师父的讲法来了，我们却只是学学而已，而不遵照去做。要知道，法不只是用来学的，更是要遵照去做的呀。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莫被表面的假象吓住。近日本地派出所人员下到各村找到大法弟子要签什么字，有的学员就真的签了。在这正法的最后的时刻，在我们历经了无数风霜雨雪，无数苦难，就要迎接光明的时候，居然又被行将就木的邪灵拉下一把，一时倒向了邪恶，实在让人痛惜。过后虽然醒悟，但是却给自己的修炼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同修们，让我们共同找找邪恶看见了你的什么漏钻了进来，以便警醒所有同修，共同走好以后的路。在任何环境都要做好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那是我们的使命。没有三退的世人，都有邪灵操控，都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同样被邪灵操控的警察，也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来到你身边就是让你消灭邪灵，让你救来了。可是又有的同修却被表面的假象迷住，生出各种人心，不但没有救人，反而让邪行了恶，造了罪，自己还被邪恶拽了过去。我们时刻有无所不能的无比伟大的师父在身边，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我们应当100个放心，10000个放心。有事在，谁也动不了我。我们就堂堂正正地做好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而那个警察身后的那个小小的丑陋肮脏无比的邪灵算个什么东西？他是嗅到了你身上存在的肮脏的人心才来的。我们一个正念过去，他顿时就灭。可是有些同修却看不到这些，只看到那表面身穿警服人模人样的或穷凶极恶的警察。本来就是力士冲着你那没趣的人心来的，而你却用你那没趣的人心去对待他，所以就是力就把你那没趣的人心放大加强，又让你生出别的人心，
一同抵抗你的正念，好让你那人心存活下来。它活下去的过程，就是你遭受迫害的过程。它一直存在下去，你就一直被迫害下去。这里是说，有些同修看不清事情的实质，也就是事情的真实情况，完全被表面的假象迷住、吓住，当成了一种人对人的迫害。从人这一层里来讲，我没打人，没骂人，更没做任何违法的事。相反，我们都在做好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签字。同时，签与不签完全是我的自由与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强迫我。总之，我们应该心生慈悲，一心一意救度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什么签字不签字的，我们都不想他。我就是要救你，这样我们就能做好。其实我们就应该这么做，因为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为什么对法认识不足，是因为我们没学好法。也许有同修说，我没少学法呀。你没少学法是跟谁比出来的？假如你真的没少学法，请问你同化法了吗？处处事事你都按照法做了吗？为什么到时候不跟着师父走，反而跟着邪恶走了呢？师父说，所以你三件事都做好是修炼，三件事只做一件事就不是修炼，就是这样也提高不了，所以大法弟子一定要做好。选自2005年旧金山讲法。你做好了吗？而磨难就是对着你的没做好来的。有同修给邪恶签了字，是因为同修对法认识的不足所造成的人心难放。同修们清醒吧，几年来多少同修用生命换来的代价，还不能让我们清醒吗？明慧周刊上一篇篇法理体悟清晰的文章，你用心看了吗？我们只有多学法，学好法，同化法，我们才能不被表面的假象迷住吓住，才能看到事情的本质，同时接受一个个教训，时时找到自己的不足，这样就能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就能从这宇宙历史巨难中稳步地走过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唐山大法弟子的文章，去除同修之间的依赖心。在近期与同修的切磋中观察到， 同修之间有非常强的互相依赖心，有什么矛盾或磨难时，首先想到的不是静下心来学法，清醒理智地查找自己，用法理去衡量该怎么做，而是遇事后去找他自己认为修得好的同修切磋和交流，听人家怎么说，用切磋和交流来弥补自己学法的不足，让同修帮助去悟一悟怎么做。同修间的交流切磋是需要的，可是这并不能够代替学法，这一点我想大家作为修炼人都是清楚的。大家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层次不同，所以处理问题的办法和心态也是不同的。我们能够借鉴同修是如何修心去执着的，可是我们不可能把同修的理解和办法机械地拿来用。每个人修炼的路都是不同的，修炼中也是没有榜样和参考的。心性提高了，能使我们最终解决了问题，化解了矛盾。那心性的最终提高是靠我们学法向内找，同修间的交流对我们有帮助，但不是心性提高的根本保证，唯有学法才是提升的根本。另外，我发现有的同修与同修之间的情比较重，有事没事也要找同修在一起聚一聚，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与修炼无关的也要谈一谈，不注意修口，不该说的在主意识不强时没把握好也说出来了，安全意识淡薄，经常聚在一起没有为同修着想，也干扰了同修的修炼。我们每个同修既要圆融好家庭，干好工作，又要做好三件事，时间都是有限的，有这方面执着的同修真得为其他同修想一想，不宜牵扯太多时间精力以及更多同修的注意力，遇事多为他人着想，多学法，学好法，做好我们应该做的。